30 Minutes Mandarin Program, VFS, Genesis and Signs, Number 11.
良友圣经学院。弟兄姐妹平安，欢迎收听良友圣经学院为您预备的学习课程。今天我们邀请了美国惠敦大学生物学教授潘伯涛博士，主讲《创世纪与科学》。潘博士拥有纽约州立大学生物学博士学位及惠敦研究院神学硕士学位，现任惠敦大学生物教授。他相信圣经是信徒生活及信仰之最高权威。潘博士著有不少关于科学和基督教信仰方面的专论，并常有专题讲授。好，现在让我们一同上课吧。
弟兄姐妹平安，今天我们继续来讨论神按照自己的形象造人的意思。首先我们要思想一下，有神的形象跟样式的人有什么样的特性。创世纪第一章30节哪里提到有生命的物，跟创世纪第二章第7节神将气吹入人的鼻孔里面，这两个的希伯来的原文都是生命之气。所以动物就是代表地上的走兽或者空中的飞鸟，跟人都是有生命的气。而且在第二章第7节那里，人成了有灵的活人的希伯来原文，跟第一章24节那里翻译成为有生命的物或者是活物，这里形容海里跟地上的一切的动物是同一个字。所以动物跟人在身体上都有共通的特点，这就是动物学上的最基本的假设。但是在二章七节那里，圣经特别注重神将生气吹入人的鼻孔里面，表示人是神特别的创造。当然我们不能将这一句经文解释为神用他的肺呼吸，从他的口中或者从他的鼻孔里面将生气吹入人的鼻孔里面，因为神本是一个灵，他根本不像我们一样有一个肉体。但是人是神的特别的创造，乃是因为人是按照神的形象被造，这个形象乃是神的灵性，使人可以与神交通。关于人的本体的方面，我们在这里不能够详细的讨论。简单的来说，旧约中注重人的整体，新约中特别是保罗人的灵、人的魂、人的身体，但是保罗也注重灵魂体的合一。好像保罗在罗马书12章第1节那里特别提到将身体献上当作活祭，是代表人要将整个人的献上。而且新约中也提到有很多有关人死了以后在没有复活以前的经节，好像保罗在腓立比书1章23节说，我实在在两难之间，情愿离世与基督同在。而且在哥林多书5章8节说，我离开身体就与主同在。这些经文表示一种还没有完成的一个种状态。哥林多前书15章很注重的我们复活的时候，我们是有一个新的属灵的身体，与复活的基督的身体相似。因此人是具有神的灵性，是不能够因为死亡而毁灭，是人的整体的身体的复活，我们才是完全的完成神救赎的整个计划。这种人的同一性是特别的与初期教会的异端叫诺斯底主义是分辨出来的。基督主义是希腊思想的一个异端，他认为身体跟灵魂是分开，身体是邪恶的，灵魂是美善的。所以有些诺斯底主义的相信的人变成苦行僧，完全要压制肉体的需要。其他的异端却以为 纵然肉体不重要，所以我们可以任意放荡我们的肉体。所以人的得救是不单单是灵魂的得救，这个就是诺斯底主义的看法。保罗告诉我们，人的得救是包括了人的灵跟魂跟身体。在帖撒罗尼迦前书第五章二十三节那里说，愿赐平安的神亲自使你们全然成圣，又愿你们的灵跟魂跟身体得蒙保守，在我主耶稣基督降临的日子完全无可指责。哪里有一个字中文圣经没有发出来，但是哪里保罗是在讲愿你们整个灵整个魂跟整个身子得蒙保守。这里代表是人三种不同的表现，中文的圣经没有将这个整个的形容词好好的翻译。保罗是注重我们整个人灵魂体三方面的表现都得到主的保守跟救赎，到主降临的时候像他一样无可指责，因为知道主若显现我们一定要像他。这个是约翰一书第三章二节那里讲得很清楚。因此我们认为神的形象乃是人的灵性，这个是真理的一部分。创世纪第一章重要的中心思想乃是人的环境，因为它的图德性已经在寓意里面告诉我们。第二章将这个图德的地方发扬光大，但是人并不是像天使与野兽混在一起的一个奇怪的一个被造物。人的灵并非是属于天使的领域，却是为在世界上生存的人被造。在人被造的过程中间，人的内在的本质跟人外在的本质要合成成为人性的本体，但是罪的腐败却侵蚀了人的本体。先从内在的本质开始，然后人的天性也是属灵的。很多当时候初期的教父强调人的正义感乃是属灵的工具跟象征。后来改革宗教的专家克尔文也认为神的形象在人的敬意感中是延耀出来。若人乃是与被造物有分别的创造主的形象，那么他的本性也应该与他与既然借相连的身体有分别，所以他是有灵性的，所以他整个人都是神的创造。神要他的形象在可见的大自然界里面彰显，所以人也是统一性的。一个具体的形象应该代表他的原来的模型，与他面对面的存在，而且他的本体是与他原来这个真相是相似的。我们在日常生活里面常常这样的例子，儿子与父亲就是最好的一个的榜样。在上面已经提及所有巴比伦跟埃及的文献里面，儿子的名分与形象的地位是重复出现的。在哥罗西书第一章十五节保罗也讲到爱子乃是神的像，在一切被造以先与神永远同等，是神皆以创造和启示的真理。紧接在创世纪的开场白下面我们可以看见亚当的后代的记载。在创世纪第五章第一节提到神是照自己的样式造的人以后，随着指出他的儿子塞德的形象的样式跟亚当是相似的。这里是给我们一个提醒，就是创世纪第一章二十六节那里说神的形象样式解释的一个立场乃是神造的人乃是他在地上的儿子，是要代表他来与他交通的。在耶稣的家谱的总结中间，路加福音第三章三十八节路加称呼亚当为神的儿子。在使徒行传十七章二十八节那里保罗也敢用异教徒的俗语来说我们也是他所生的。为什么在创世纪却没有这样很清楚的记载呢？无疑的创世纪是尽可能要避免 这些中东的泛神论的色彩。创世纪如果用儿子来代替形象的话，会暗示人也有神的神性，这种观念是不能被允许的。实际上圣经将儿子的名称保留来用在基督与神之间不能隔绝的关系，因为神的儿子是道成肉身，在他里面我们也成为神的儿女，这是神起初被造的时候的儿子形象所得到的超脱的恩典。在休息以后，我们再继续谈人乃是神的形象的目的跟对象。
弟兄姐妹，您正在收听的节目是良友圣经学院为您播出的《创世纪与科学》，由潘伯涛博士主讲。潘博士也为您预备了这个课程的讲义大纲，欢迎弟兄姐妹来信索取。好，现在请大家继续听讲。
若我们要正确的了解创世纪的话，人乃是神造出来的，与他所有所谓血统的关系，我们是他的活像，跟神一样有灵性。还有其他两句经文需要解释。第一，人乃是为管理天地万物被造；第二，男人乃是为女人同在被造，女人也是为与男人同在被造。首先我们要看一看人是要管理万物这个真理。人要管理万物的诫命虽然有神的权威性，但是只服不属于神的形象。神形象使人有管理万物的权柄。诗篇第八篇乃是强调人虽微小，但是被神所器重，可以从上述上面的立场来分析，好像王帝的所谓儿子一样，人需要降服在王帝的皇权底下。但是我们也有王族的衔头，这个王族的衔头并非是使人做一个暴君。被教的形象只能是代表神来管理，人不过乃是神的服荣的王子，需要向神负责。而且正如君王为他的王国祝福一样，人也是应该为万物求福，像牧羊人对羊的爱护，人也是要照料万物，要兼顾他们与自己的福利。人之所以能够成为万物之灵，不是靠他自己的勇敢跟他自己的用功，而是在于他的灵巧是胜过禽兽。人是模仿神在六天的创造，用他的话语跟他的灵巧来统管万有。在创造的第二个铭板中间，人是以这样的姿态出现。究竟人跟动物中间有什么关系？首先，人给动物起名，表示人是凌驾于动物的权柄，就好像法老凌驾于以色列的郡贡王以利亚敬，将他的名字改为约雅敬。这个是在列王记下23章34节那里记载。在列王记下24章17节那里也记载，这个尼布加尼撒王将犹大的王马拉雅改名为斯底加。但从这个起名的动作，我们也看见人的智慧。那个人一定对禽兽做了很仔细的分析，查考了哪一只禽兽有什么资格作为他的伴侣，给他所起的名字就是他研究的结论。因为经文记述说，在创世纪第2章9节那里说，那人怎么样叫各样的活物，那就是他的名字。这样的做法是否印证人的权威，轻扬他的名见呢？在这里一幅差不多富有幽默性的图画里面提出一种初步的管理科学。法国的一个哲学家曾经这样讲， 他认为科学不过是一种高级的语言，这个语言是科学的条件，而启明乃是语言的先要的动作。那么那个人借着名字来辨别事物，用记号来表达对实物的形容，不再依靠这个累赘的动作来表达他的意思。所以我们可以从创世纪第二章第十九节，这个人替动物命名，看到人的智慧第一次的表露。人会神的形象也有第二方面的意思，因为神是按他的形象造男造女。在创世纪第一章二十七节那里讲到，神是照他的形象造男造女，是接除上文对形象的带刀火斧的描写。在这个主题并不像管理的主题，这个主题在圣经上有强势的形容。在创世纪第五章第二节那里说，造男造女这个句再一次出现，而且在这个明版那里对男女两性的关系有很强势的描写。神造他的形象造男造女这个句子是向我们保证男女的性别乃是神的工作，是与神的形象是彼此的协调的。历史上的见证说明这种经世的分析是有作用的。有人这样说，它是一个如此简单的相重语句，却又具有如此深远的含义，使诺斯底主义的神话、禁欲主义跟怀疑主义的立场和对性的神话跟惧怕都一笔勾销。创世纪特别是针对希腊哲学家柏拉图一本书里面所讲的以半男半女姿态出现的怪物的谬论，柏拉图思想乃是当时候教会异端诺斯底主义的来源。很可惜后来有教父将这个柏拉图的思想也变成了圣经的教训，以人的堕落来代表性的开始。但是圣经在却强调神造男造女，形容被造的人是有众数的人格的。创世纪第一章二十七节中将造男造女一句紧接在神照着他的形象造人，表示男跟女啊同样是具有神的形象。这种的声明是很重要的，他是要针对希腊哲学家亚里士多德认为女人是以比男人低等的这个本性的谬论。最后作者也指出，神本身乃是生殖的工具，因为他记载要生养众多，他可能有言外之音，生殖自然是人皆以繁殖具有神的形象的人的媒介，那么是否也是神创造的所造？英文生殖有向前创造的意思 reproduce， 男人跟女人各有是神的形象，在一起的时候也是同有神的形象。神创造了人却要继续的升级，撒花生了该隐以后，他发出对升级的奥秘的一个惊叹的话，在创世纪第四章第一节他说，耶和华使我得了一个男子。创世纪第五章记载赛德的出生，他的形象与亚当相似，却要同时的提醒读者，神按照自己的形象造男造女。这些句子都要促使我们继续的研究神创造男女的分别。我们下面会起码有两课来谈一谈男女的关系。最后我们要谈一下人堕落以后如何的影响了神的形象。在我们继续这个研究以前，我们先要解决一个问题，堕落以后究竟神的形象受了什么样的影响？在很多初期教会的教父都提到神的形象被改变或者是被亏损，也有小部分的神学家认为人已经遗失了神的形象。宗教改革家为了强调罪的严重跟他的奴隶性，声言神的形象已经完全被毁。我们很同情改教家对于 最的注重，但是我们怀疑他们所用的经文是不是恰当。但我们认为神的形象乃是人原有的完美的道德的话，那么罪乃是完全或者是部分的损失了神的形象，这是理所当然的。但是我们从经文中看到这个意思，有一段经文对这个立场有利的，乃是在哥罗西书第三章十节那里，保罗指出这个新人呢，在知识上渐渐更新，正如照他主的形象。但是这句经文并没有足够的证据，新人乃是按照创造主的形象被造，却并没有提及究竟原来神的形象被罪影响以后成为怎么样的样子。我们相信圣经没有教导我们人犯罪了以后我们已经完全消失了在神创造里面我们所有的权利。上面这些经文是不能够被批评的，创世纪第九章第六节那里说，流人血的，他的血也必被人所流，因为神造人是照着自己的形象造的。还有哥林多前书第十一章第七节那里说，男人是神的形象跟荣耀。在雅各书那里三章九节说，用舌头咒诅那照着神形象被造的人。这里都是解释创世纪第一章二十六节这一个很好的一个对照。他们此福是指出神在人身上的形象是永恒的，若人已经失去这个权利的话，那么为什么我们还要咒诅那些流人血的罪，而且也要警戒那些咒诅人乃是违叛神的形象。我们对神的形象的衡量跟对人性的衡量应该是同等的，因为人乃是神在世界上的形象，罪的后果带来了死亡，并非是神的形象的消灭，是神的形象的亏损。大自然因为人犯罪了以后与自己作对，人性变成兽性，为了生存而设立的范围实在是不足以形容生存的败坏。我们需要指出，在人反叛神以后，虽然还是人，却已经根本的改变了，成为不过是原来的自我的恐怖的影子而已。人仍然是神的形象，是有责任感，是不可侵犯的，但是这个形象却变成了反对自己的一幅讽刺图画。在兼有神的儿子跟神的真相名分的基督耶稣身上，我们得以重新的找到我们的人性，再一次成为创造主的真相，而且借着他儿子所立的新约，我们再一次成为神的儿女。所以今天我们很简单的来跟大家分析一下有神形象的跟样式的所有的特性，就是他有灵魂跟身体三个是合一的一个整体。我们这三方面的本体都需要神的救赎跟神的保守。人乃是神的形象的目的跟对象，乃是要替神管理万物，要代表神在这个世界上荣耀他，而且也是按照他的形象被造成为男跟女。所以男跟女是同有神的形象，男女的关系也是根据我们有神的形象这样来衡量。然后人堕落以后，我们已经亏损了神的形象，虽然神的形象还是继续的存在在我们身上，但是我们已经不能够完全的与神交通。以后我们会详细的谈到罪的结果怎么样影响神的形象跟我们与神的交通。我们在下一课跟再下一课会谈到从神的创造来看男女的关系。首先我们要先看见亚当是独居不好，后来神为他造了一个配偶，使他就看见在一起的关系乃是完整了神对人的创造。然后我们也看见男人跟女人的关系也是代表了神整个创造的精华，要是只有男人或者只有女人， 都不能够完整呢代表神对人身上的创造。然后我们再谈到男女之间的次序，是不是按照神造男造女的次序来衡量。中间我们也讨论到男女是不是在权力上平等，是不是在侍奉上也平等，或者有先后的分别。最后我们谈到这个婚姻的制度是创造里面已经跟我们案例下来。弟兄姐妹平安。
弟兄姐妹，您刚收听的节目是由潘伯涛博士主讲的《创世纪与科学》，盼望弟兄姐妹来信分享您的学习心得。我们也预备了一本潘博士的著作《基督徒对进化论的简评》，《基督徒对进化论的简评》，欢迎来信索取。来信请写清楚本电台的通讯地址，给良友圣经学院潘伯涛博士收就行了。愿神赐福给您，再会。